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半躺在椅子上被庭审，大连刘红霞被非法判刑四年；山东青岛李世海被河南洛阳警察跨省绑架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辽宁省大连市47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红霞女士被当局人员跟踪抓捕、关押诬告。今年7月13号，在刘红霞身体极度虚弱，只能半躺在椅子上的情况下，她被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强行开庭，并被非法判刑4年，勒索罚金4万元。刘红霞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，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，他因坚持信仰，曾于2007年被大连市公安局绑架，被非法劳教，监外执行一年。2014年8月，因参与照顾身陷囹圄的法轮功学员王雨思病危的母亲，并为王雨思聘请律师，被西港国保警察与检察院诬告到法院。2015年3月，大连甘井子区法院非法庭审刘红霞，并诬判她三年。刘红霞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，被关进小号，双手背上背铐，在小屋里被犯人按倒在地上，拽头发殴打，被强迫坐小板凳等酷刑迫害。2021年10月28号下午，刘红霞为帮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，她在楼道里张贴法轮功真相时被跟踪的警察绑架。随后，大连西港区白云街派出所警察对刘红霞非法抄家，抢走家中的法轮功书籍、手机等私人物品。刘红霞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。今年2月28号，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刘红霞时，被告知她已住院。据悉，自2月14号，刘红霞为抵制迫害，开始绝食绝水。随后，他被挟持到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二病区，这是为大连看守所和监狱单独设立的病区。在新华医院期间，刘红霞被捆绑在床上，进行强行灌食和注射不明药物。她身体极度虚弱，体重只有6-70斤。后来，有关新华医院住院期间的记忆，她几乎都没有了，只记得被灌食和输液。家属要求探视遭到拒绝。期间，刘红霞被甘井子区检察院袁志伟、刁鹏飞等人诬告到甘井子法院。7月7号，刘红霞被从医院送回看守所。随后，法官郭丹华通知刘红霞家属7月13号开庭，不允许家属旁听，而且在开庭前任何人都见不到刘红霞。7月13号，刘红霞在身体极度虚弱，只能半躺在椅子上的情况下，被甘井子区法院强行开庭，并被非法判刑四年，勒索罚金四万元。刘红霞全程没有发言，律师要求延期开庭被驳回。辩护律师会见了刘红霞，正准备上诉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6月14号，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法轮功学员李世海先生在家中被绑架，并于当天被跨省非法关押到了河南省洛阳市禅河分局。李世海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患有严重的乙肝，他到处寻医问药，花去家里大笔积蓄，病却没有好转。1998年，李世海开始修炼法轮功，随着不断的阅读法轮功著作，认真练功，并且严格按照真善忍的原则，事事处处这样要求自己，李世海的乙肝病很快不翼而飞，无病一身轻。1999年，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，为了还法轮功清白，李世海多次去北京上访，讲明法轮功真相，却遭到中共不法人员对他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折磨。李世海曾被关两年冤狱，在狱中，他被高压电棍电击、暴力殴打、野蛮灌食致生命垂危。李世海还曾两次被关入精神病院，累计8个月， 在那里被强行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，不法人员强迫他吃药，用电针电他，逼迫他骂法轮功师父，骂法轮大法。李世海被折磨得精神失常，无法正常生活，导致夫妻离婚，后通过修炼法轮功才又恢复健康。今年6月14号，七八个便衣到山东省平度市人赵镇李家曲堤村李世海家，强行绑架了李世海，并于当天将他跨省非法关押到河南洛阳禅河分局。6月25号，李世海的三哥收到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禅河分局的信，称李世海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河南省洛阳市洛阳看守所。他三哥按照信封上的电话打过去，看守所的工作人员答非所问，家人目前已经请律师介入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0人，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多伦多大游行庆祝4亿中国同胞三退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8月6号，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，庆祝4亿中国同胞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也称为三退。来自加拿大卑诗省的雪莉女士非常高兴地说，这个游行太棒了，我很兴奋能看到这么美好的游行，我从维多利亚市来美丽的多伦多旅游，让我遇上这么美好的游行，真幸运。她还说，得知这么多中国人退出中共，真为他们高兴，在中国没有自由，但在加拿大有，所以他们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他们的诉求非常合理，让更多受迫害的中国人能获得自由，所以我说他们做得很好，我支持他们所做的一切。祖籍在香港的陈香兰女士在唐人街现场观看大游行，虽然已经非常年迈，步履蹒跚，但她手里拿着学员送的小莲花和真相传单，非常开心地在街边长时间观看。他说，法轮功学员组织的大游行我每年都看，因为法轮大法宣扬的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价值真善忍，而且大游行队伍宣扬的文化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像天国乐团、仙女和舞狮子等等，这个大游行太好了。陈女士还说，今天这个庆祝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大游行太有意义了，当中国人都退出中共时，中共就灭亡了，他们就再也供不了我们的产了，我们老百姓就能真正富有起来，非常感谢法轮功。在游行途中，一位先生观看到大游行中横幅上写的标语后，对着游行队伍大声喊着，中共中共，还给法轮功学员自由，表示支持这个活动。他是来自古巴，现在已是加拿大公民的画家约瓦尼先生。当学员给他讲完在中国发生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，以及今天的庆祝活动主题后，约瓦尼先生说，我以前也生活在一个类似于中国的共产党统治国家，那就是古巴，所以我深知共产党的所作所为，中共的邪恶尤甚，因为他迫害信仰，迫害法轮功学员，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没有修炼的自由，所以我在此呼吁要还给法轮功学员修炼和信仰的自由。邵敏奥先生一家看到游行队伍经过时表现得非常激动，当问到是否听说过法轮功时，他们都说，当然听说过，我们在英文大纪元报纸上看到过，我们一家已经订阅了这份报纸，这是我们唯一相信的媒体了。 当谈到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时，他说，这是非常不合理的，这已经不是一个人能做出来的事情了。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信仰自由，信仰来自于比政府还要高的地方，这不是一个政府能决定一个人应不应该有信仰的。当学员和他们谈完后，他们还向旁边的民众讲述自己知道的事情，要把这个讯息告诉更多人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26万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2年加拿大法会修炼心得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同修配合好，救人力度大。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6号。2019年我来到了多伦多，来到这里我融入大法弟子这个整体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到 Queen's Park、 中林馆、尼亚加拉大瀑布、退党平台等几个真相景点去讲真相，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修炼环境。今天我就主要交流一下在三个景点讲真相的一点体会。一，在退党平台讲真相。我来唐人街退党平台讲真相已经三个年头了，记得我第一次去退党平台的那一天，一眼就看到了真相车展板上的大法轮图形，我站在那里感觉非常舒服。一位同修给我讲，退党平台那辆真相车是怎么来到唐人街的。原来这辆真相车是在 Finch 组装的，组装好后是几个同修推着真相车，放着普渡音乐，一步一步从北边的 Finch 推到唐人街比较繁华的路口。一年四季，同修们推着这真相车在唐人街讲真相，劝人退出党团队。这部真相车经历了17年的风风雨雨，现在仍然很好。我听到这个故事很感动，同时我也感到退党平台这个位置非常重要。退党平台是邪恶又恨又怕的地方，我们在那里讲真相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很大，最明显的就是来自一位华人，一个所谓的基督徒的干扰，他每天都在那里拿着话筒又喊又叫。我和他沟通过，他态度很好，只是依然还是我行我素。我们坚持发正念，不断地播放普渡济世的音乐。有一天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那位基督徒正在那里拿着话筒大喊大叫，突然来了一位陌生人，严厉地指责他，拿起他们的袋子扔到马路中间，任过往的车辆碾压。我站在平台车旁边看着这一幕，回头再看那位陌生人早已不见了，他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是一个谜。从此以后没有看到那些人来干扰。我悟到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帮助我们，不允许那些人再来干扰我们救人了。唐人街这个旅游景点，不管是平时还是逢年过节，来自中国的游客很多，无论是留学的还是访友的，他们路过退党平台时，大部分人都要看看真相车、六块真相大展板和真相横幅。有一次，我和同修正在发传单，突然看见一位华人先生急匆匆地朝我们真相车走来，看着真相车上放着的结束中共 End CCP 的真签板，问我说，是在这里退吗？我是来这里旅游的，我要退，退出中共组织，是在这里签字吗？我拿出一张空白纸递给他说，请您在这里写吧，退出邪党组织，抹去兽印，不当他的替罪羊。他又说，我早就知道他们坏了，太坏了，我亲眼看到他们连老太太都打，人家在那里练法轮功，他们不让练，过去就打，太坏了，真是没有一点人性啊。过去我加入过少先队，我今天要退出来。他在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上， 退出少先队，天灭中共，然后签上自己的姓名真名退出邪党组织。还有一次，我正在低头换三腿人数挂板上的数字，同修对我说，有两个中国人看展板。我抬头一看，有两位华人女士正在看危难时刻一念之间的奇迹那块大展板。我走过去和他们打招呼，其中一位女士指着展板上的一句话问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个人咳嗽发烧，一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退烧了？我告诉他们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真善人是宇宙特性。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是九字真言，是躲过瘟疫的秘诀。诚心静念这九字真言时，就能调动宇宙中正能量和身体沟通，净化身体，驱走病邪，得到神佛的护佑。两个人听后笑眯眯的，我又告诉他们，如果你们过去加入过党团队，就赶快退出来。为什么要退呢？生活在中国，刚上学，他们就让你加入少先队，就让你宣誓，把生命交给他，为他奋斗一生。长大后，他又让你入团、入党，再次发誓，把生命交给他，为他奋斗一生。你们不知道发的都是毒誓，这个毒誓是要兑现的。中共病毒把人的生命夺走，人们可能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，因为人们曾发誓把生命献给他，为他奋斗一生，献出生命。现在赶快退出来吧，入过什么就退什么，退出来才有美好的未来，摆脱他的魔爪，保住自己的生命。两位女士明白了为什么要退出来，其中一位说，我已经退过了，也是你们的人帮我退的。说着就指着另一位女士说，她还没退，就让她退吧。那位女士爽快地答应退出少先队共青团，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我又指着另一块展板告诉他们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是中共栽赃抹黑法轮功的。修炼法轮功的人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，不杀生，更不会自杀。中共不让人做好人，打压抹黑法轮功，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，谋取暴利，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。你们要看看九片共产党，就更明白它是什么东西了。我建议你们在网上看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充分了解一下共产党。两位女士明真相后，拿着传单高兴地走了。我知道慈悲的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把有缘人带到我们面前听真相，三退保命。在退党平台值班很快乐，大家配合很默契。今年一月下了两场大雪，最低气温在零下20度左右。下大雪，路又滑，路上没有人，退党平台只能停两天值班。1月20号是星期四，气温很低，大概是零下15度左右，我们恢复正常值班。我是值第二个班，2点半至4点。那天没有下雪，因为气温很低，还刮风，冻手冻脚。我在家里坐不住，不知道我们值班的地上有没有人撒盐或铲雪。1点半左右，我就从值班的库房拿着推雪板和铁锹来到了值班地点。一看，我们平时放真相车的地方和顾客放自行车的地方覆盖着厚厚的白雪。第一个值班的两个同修见到我来了，都笑着说，这么早你就来了。我说，我想早来一会儿，把我们值班地方的雪铲干净。刚说完，这两位同修立即从我手中拿走推板和铁锹，推的推，铲的铲，干得非常卖力。我很感动，看到这情景，忍不住拿出手机录下了几段珍贵的视频。看着视频的画面，我说，大法弟子太棒了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又去值班，这个班就我一个人。我站在平台车旁发真相资料，这时喂鸽子的人手里捧着包大米，笑着走过来和我打招呼。我指着真相车上的画面问他，知道三退这件事吗？他说，我早就退了，也签过字了。我说，那就好。他又说，共产党太坏了，他们都把子女送到国外。我为他明真相高兴。他看着我们讲真相的地方没有雪，挺宽敞，他抓起大米就撒在我们真相车旁边的地上，说，让鸽子陪伴你吧。瞬间从四面八方 呼啦啦地飞过来一群鸽子，吃地上的大米。鸽子吃完大米后飞走了，地上留下了一些脏东西。我看着这一切，心想，什么都不是偶然的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是不是我们哪里没有做好？太自私了，只考虑我们自己，没有考虑别人呢？师父早就在《转法轮》中告诉我们，做事先考虑别人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还说，处处考虑别人。可是我们却只考虑了自己，没有替别人考虑。如果我们把他们门前的雪给铲出一条路来，也许他就不会这样做了。我们这个退党平台是邪恶最害怕的地方，也是邪恶虎视眈眈，抓住缝隙就钻空子的地方。我们是修炼人，不和常人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？星期天我又去替班，那天也是零下十几度，冻手冻脚。同修们照常来到退党平台值班，我提前一个小时到库房拿铁锹和推雪板来到平台值班的地方。我和第一个值班的两位说明我的来意，我们三个人争着抢工具铲雪，瞬间这两位同修拿着工具推的推，铲的铲，我非常感动。我们退党平台就是配合默契的整体。在极寒天气，我们一起把真相车和真相展板后面铲出一条小路。铲出这条小路最重要的目的是让过往的行人能看到我们的真相展板，另一个目的就是给取报纸的人、喂鸽子的人和停自行车的人提供方便。因为那天是周末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，很多路过那里的人看到我们铲雪，笑着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，也有路过那里的人说，你们干得好。为了避免来往的行人摔倒，我们也把红绿灯路口处的冰雪打扫干净。我们在铲雪时，来来往往的人们都在看着我们。一位西人女士站在路口等绿灯，很激动地看着我们说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的一举一动，人们都看在眼里。从那天起，喂鸽子的人再也没有来我们讲真相的地方喂鸽子。每当我站在真相车旁讲真相、证实法时，都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。尤其是我看到明真相的人路过我们这里向我们竖起大拇指，或者说加油时，那种神圣的感觉更加明显。二，在市政厅广场与同修一起配合讲真相。今年四月份的一天，协调人约我一起来到市政厅，告诉我在这里讲真相拉横幅的同修要去上班去了，希望能有同修配合一下，让我和另外一位同修一起来协调这里讲真相的事。我想我已经在退党平台协调了，在协调这里担心自己做不好。可是当我看到有很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旅游拍照，他们来自世界各地，这又是一个讲真相的好地方，没想太多，我就答应做协调，开始安排同修一周七天的值班，在市政厅广场和几位同修互相配合，拉起了很醒目的“法轮大法好”和“世界需要真善人”的大横幅。路过那里的游客都要看一看那两条非常醒目的大横幅。我们每天都有同修在那里练功，展示功法，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“法轮大法好”。每天去的一组同修手里都有两条自己备好的大横幅，保证我们在哪里练功、挂横幅、讲真相不间断。每天到哪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正念。一天大概下午一点半左右，一位英语好的男同修在别的真相点值完班后也来到市政厅广场。下午两点左右来了一位男士，走到我们后面，一把抓住“世界需要真善人”那个横幅往下拉，一边扯横幅还一边说，这里是讲英语的国家。这时男同修走到他面前挡着横幅不让他靠近，没想到他一把抓住男同修，动作很熟练的一只手把他按在走廊上面的水泥墙上，另一只手迅速跟上要掐同修的脖子。看到这情景，我就喊师父，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，驱走正在行凶的坏人。那人立刻放手，可是他还是不甘心， 又朝法轮大法好那个横幅走去，一把抓住那个横幅，把横幅的底边扯下来了。坏人的行为令游客震怒，一位游客大声地谴责这位坏人，坏人吓跑了。我们继续挂横幅讲真相，同修们每天都坚守着这个救人的景点，救人的心很坦然，因为我们有师在，有法在，以正压百邪，邪恶再猖狂也动摇不了我们救人的心。来市政厅旅游的游客很多，他们都喜欢在那里拍照留影。游客看到我们打坐练功，有竖一个大拇指的，也有竖起两个大拇指的，有喜欢听练功音乐的，有了解真相的，还有来学功的。在横幅旁有免费取阅的真相资料、小莲花和征签版，游客都是自己拿资料签字拿小莲花。在我的手机里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图片和视频。有一天市政厅广场有活动，来了很多人，我们依然挂着那两条大横幅。我们刚把横幅挂好，走过来一位先生，胸前挂着胸牌，好像是在大楼里上班的工作人员。他笑呵呵地竖起大拇指，用中文说：加油，共产党太坏了。我也竖着大拇指说：你真棒。众生在觉醒，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们面前鼓励我们，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，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。三，在大瀑布景点和同修一起讲真相。加拿大尼亚加拉大瀑布吸引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，也是我们讲真相的好地方。我随着周一团队三年来每周去一次大瀑布，一路上我们背诵论语，听师父讲法录音，我们在大瀑布公园练功展示功法，非常开心，用我掌握不多的这点英语在那里发传单讲真相，每次收获都很大。每一批要学功的人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，我们每天接触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有一次同修正在大瀑布公园里打坐练功，我发传单，一位先生接过传单问我：我们有很多人想学习打坐，你可以教我吗？我说可以。我没有问他是从哪个国家来的，他说的都是英语。他们一行七人到大瀑布旅游，看到我们在公园里打坐练功，很感兴趣。离开时，那位先生说：我们可以和你一起拍一张照片吗？我说可以。于是他们七个人排成一队，把最中间的位置留出来，让我站在那里。他们对大法弟子的尊重让我感动，这张照片我们笑得非常开心。我知道这是师父把善良的有缘人带到我们面前听真相学功的。每周一次去大瀑布留下了很多精彩故事。有一次我站在那里发传单，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，我发自内心的高兴，和游客打招呼，游客也和我微笑打招呼接传单。那天我站在那里感到心很静，什么也不想，热情地和游客打招呼，他们就像我的亲人一样。他们三三两两地在征签板上签字，突然有三个人笑着站在我的面前，他们接过传单，在征签板上签字后，我送他们每人一朵小莲花。其中一位年轻的女士说：这小莲花真漂亮。他们笑得非常开心，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掉下了眼泪，好像他们就是我过去的亲人一样，在这危难时刻找到了真相，我为他们高兴而落泪。他们看着我不想离开，我告诉他们：你们今天很幸运，祝你们好运。他们说：你也一样。说完高高兴兴地离开了，这段记忆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。今年我们又去了尼亚加拉大瀑布，我们每次面对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，也许这一生就只见这一次面，我们都很珍惜这机缘。见到游客先打一声招呼，把传单送到游客手中，我们在那里交工讲真相，很充实也快乐。今年和往年不同的是，每一组去大瀑布的同修都准备好大横幅、横幅杆、打坐垫子、征签板、莲花等必须带的一些东西。一般情况下每天一辆车，五到七个人，也有的时候一天去两辆车，人多救人力度大。 救人的力度大的景点也会有干扰。有一次我们去大瀑布，刚挂好横幅，警车就来了，从车上下来两个警察。他说，有人举报你们，你们把横幅摘下来吧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这里的警察很善良，我们也很听话，立即取下了刚挂好的横幅，把资料和小莲花、征签板都放在公园隔离墩的石头上。我们在公园里练功，看到游客自己走过来签字，拿传单和小莲花，最多的一次是六个人排队签字。看到这一幕，我们几个同修都感到很神奇。我们心里更清楚，只要我们救人的心纯净，师父就会把有缘人带过来了解真相，得救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，问题的出现就是讲真相的机会。这里的警察和大陆的警察完全不一样，几位英语好的同修多次去警察局给警察讲真相，和我们在大瀑布见过面的警察对我们这些修炼人了解的越来越多，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只是在有人举报的情况下跑一跑而已。大瀑布是世界级旅游景点，每年都吸引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我们在那里发资料、讲真相、劝三退，每天都有很多人明白法轮功是什么，吸引很多来学功、了解真相的人。也有的华人路过那里，当场就办理了三退，但最近干扰很大。修炼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向内找，首先找我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，有没有欢喜心。每次在去大瀑布返回的路上，我都有一种为明真相的人高兴。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深挖一下，也潜在地存在着欢喜心，这个心是要去掉的。找到了这颗不好的心，我就严格地要求自己多学法、发正念，不断地排斥它，不要它，用平静的心去救人。
请听2022年加拿大法会修炼心得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在学习和生活中提高心性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4号。我是一名在读化学博士生，高中时期我在温哥华的寄宿家庭里有幸接触到大法，然而之后本科期间并没有真正修炼，直到大四才走回来，转眼4年多，借此机会将这段时间的修炼点滴总结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跟大家分享。一、学习中修心性。刚开始读研时，我对周围的环境都不怎么适应，觉得还是本科清闲，没有那么大的压力。这种思想不断发展，以至于后来我觉得自己不该在这里，还不如辍学加入一些项目，可既然都入学了就先读着吧，所以就这么顶着。一天在学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时，读到师父说，如果这个社会中许许多多行业、许许多多的领域都是他们遥远的生命体系弄来的东西，大法弟子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修炼，各种不同的行业中都有大法弟子修炼，是不是等于是在用法证他们？是不是承认他们的存在？是不是在救度他们？我才意识到，读研只是表面，在这里用研究生的身份修炼，并与众生结缘，才是更关键的。同时，留恋过去的学习环境，而不处理好与现实的关系，这也是安逸心和妄念在作祟。所以，我开始融入现在的环境，并且利用自己可以当助教教学生的机会， 跟他们分享大法的真善忍的价值以及讲真相。有一次，实验室来了一名中国留学生实习，我一发现他是中国人，心里想，我得帮他呀，怎么做呢？一开始，我就给他一些实验上的帮助，给他提建议，跟他交朋友，聊天。几周后，他问我，你在加拿大这么久了，没有加入什么教吗？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就没有加入什么教了。他还有些惊讶，跟我提到，他生活中路上遇到的法轮功学员跟他讲退党，觉得不是很理解。我说，共产党在国内做了很多坏事，按照咱们传统上讲的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共产党自然是要遭报应的。退党团队是希望中国人不被牵连，并没有强拉你入教之类的意思。看到他理解了之后，我说，当时他们可能追着你劝你退，也是出于一番好意，你现在明白了，要不就退吧。他说，可以啊。于是我就帮他退了少先队。在我教实习课期间，学生跟我关系处得很好，有些人就会问我，毕业后是否会回到中国。我说，中国现在人权和自由都很不好，所以不会回去的。借着这个机会，我就跟他们讲中共的邪恶和大法徒遭到的迫害，他们也很同情和支持大法，从他们的肢体语言中，我看出他们很开心。这类例子也发生在我跟组员的交流中。实验研究的进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研究生的第一年做了很多次实验都失败了，这很大的打击了我的信心。教授希望我在研究中有成果，可一年了还没有进展，非常着急，对我的态度也渐渐强硬起来，经常当众批评我。刚开始我会认为这是去我的面子心之类的，就还能把握住，可多次这样对待我，我开始觉得委屈，认为自己做了很多努力，可就是没有进展，能怎么办呢？这种委屈不断发展，渐渐生出了怨恨心。我经常在路过教授办公室时，想踹办公室的门，发泄情绪。不过，理性上想，这门无辜呀，我干嘛要踹他呢？就努力抑制着。另一方面，当教授把给我的任务交给别人时，别人也做不出来，教授的态度不但不强硬了，反而说，那好吧，不用再花时间了。这让我心生不平，心想，你看，我说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呀，能怨我吗？这种事情出现了几次，负面物质积累越来越厚，虽然认识到是自己有怨恨心作祟，也有妒忌心在捣鬼，可身心长期处于这个状态，我很难解脱出来。2019年夏天，我的研究进程终于有了一些起色，我觉得未来充满希望了，慢慢的向前发展，肯定会有满意的结果。可这时候，教授发消息说，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，得到的成果却这么点，还是取消这个课题吧。我心想，好不容易有了点进展就取消，哎，那就这样吧，但以后我做什么呢？十分苦恼迷茫。那一周的大组学法结束后，一位阿姨同修跟我一起等公交车，她聊了几句后跟我说，你知道密勒日巴的故事吗？我前几天又看了一遍，修炼久了，看这个故事的感受也不一样。我记得师父曾提到过密勒日巴的事情，同修之前也聊了密勒日巴的故事。这一次，阿姨直接告诉我读密勒日巴故事的好处，我真应该看看了。回到家里开始读，密勒日巴的师父让他修房子、拆房子，然后再修、再拆，往复多次，还对密勒日巴又打又骂。密勒日巴不仅不生一丝怨恨，反而一直悔恨自己罪业深重，这十分触动我。教授对我的态度和取消研究课题，还真有些类似密勒日巴的经历呢。密勒日巴可以不生恶念，反而向内找，我却还想着要踹门，心里愤愤不平，真是太不该了。我应该坚定地修去这些不好的心，以后不要再怨自己的教授了。 修炼中一切都有师父的慈悲安排，课题取消了，也会有新的课题给我吧，不必垂头丧气了。又想到，之前有一次跟同事聊天时，得知每一位教授带团队时都有资金的压力，想到这，教授不但不可恨了，我反而开始可怜他了。于是我暗下决心，一定得给他做出一些成果。第二个星期，教授给了我一个新课题，认为很有可能成功，让我去试试。我就开始尝试和改进，过了两周就得到了不错的结果。在组会上，教授对我说，你的这个化学反应才刚开始不久，结果就令人满意。要知道，没有人这样反应平静，你应该感到兴奋呀。我点头表示感谢，心里想着，这一关算是过去了，谢谢师父的安排和点悟，也感谢同修的帮助。二，参与真善忍美展项目。真善忍美展是本地青年同修为主的讲真相项目，有些同修负责在社交媒体上推广，我参与的是路边发传单推广。有一天，站着很久都没有人来接传单，我心想，怎么没有人接传单呢？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，我过去讲过，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，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。我想，应该是我的心态和表情不慈祥，很冷漠，才会让人们对我也很冷漠吧。于是，我立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和表情，微笑着看着人们。果然，有人开始接传单了。不一会儿，人们一个一个的来接，我都有些忙不过来了。我很高兴，啊，我想对了，我做得好了，师父在鼓励我呢。正高兴没多久，又没人接传单了。我想，难道我又做错什么了？我意识到自己的欢喜心上来了，发传单应该抱以平静祥和的心态，不管是人接与不接，我的心不能动。于是，我发现来接传单的人不多不少，以自然的频率来接我的传单。2019年美展期间，有不少世人了解了真相，有大陆来的人做了三退，人们为大法弟子受到的苦难感到难过，也为他们的坚守感到鼓舞。有一名观众看到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内容时告诉我，这种迫害是不对的，现在这个世界这么乱，需要善良正义。观众从主佛降临图开始，到运乾坤结束的观赏过程中，作为美展讲解员的我，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情从懵懂到清朗，在短短的十多分钟里，世人就可以有如此大的变化。参与美展是多么的幸运和荣耀啊！美展的观众里也不乏与大法十分有缘的人，比如，有一名女观众听着我讲解《震撼》这幅画时，她指着画中飘起来的女大法弟子的右边说，我看到光了。有一对父子听我讲解时，会说英文的儿子跟他的父亲绘声绘色地转达我的意思，甚至比我讲的还卖力。还有的同修遇到了要买画和要学功的观众。由于中共病毒的肆虐以及西方政府的一系列措施，2020年和2021年本地没有举办真善忍美展，2022年美展重新举办，会有更多的世人了解真相，有美好的未来。三，不在得失中。2021年5月的一天，我开车从停车场出来，与别的车发生刮蹭，于是就去办理保险和修车的事宜。我找了一家中国人开的修车店，通过交谈得知，保险公司可以包修车的大部分开销，而且考虑到车主需要开车，还会提供一笔钱来用于修车期间的租车费用。办理手续期间，修车店的老板跟我说，我们跟保险公司谈租车的事儿，你就不用担心了，你开我的车就好了。我说，我开你的车，你呢？他说，我还有别的车呀，你就开我的，就不用租车了。 你就算租车也租不到我这牌子的车，你开这么好的车不是很好吗？我一时没怎么理解他的话，只觉得他对我很客气，就答应了。后来我开着这辆车去参加汽车游行，开车时我看到车内的挡风玻璃上有一个小蜘蛛，就伸手尝试把它打掉。可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由于分心把前面同修的车给撞了，我特别难受，跟同修商量后决定我来出钱把修车费用给包了。回到家里，我越想越不是滋味，真是祸不单行。回忆起当时是因为要打掉一个蜘蛛才发生的事故，蜘蛛，这不就是执着的谐音词吗？执着在哪里呢？想来想去，想到师父在至台湾交流会中说，人世间的理成不了道。回想起修车店老板的那些话，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图。我没有租车而开他的车，他可以申请租车钱，这是他在钻空子赚钱啊。更何况这是道德败坏的人世间的理，我可不能顺着这个走。我意识到了自己做了大错事，赶紧把车开回到修车店，跟老板道歉说，老板啊，实在对不起，我把车给撞了。他看到我把车撞了，既心疼又难受。然后我跟他说，我是修大法的，大法要求我们真善忍，我们既然跟保险公司说了要租车，可实际上并没有租，这不好吧？他明白了，就帮我办理租车的手续。开着租来的小车，我身心轻松地来到学校工作。在走廊里走着走着，突然一句话打到脑海里，不在得失中。我心里一震，是啊，老板为了得失最终导致了痛苦，我为了得失也痛苦，人因为得失而算计和煎熬，多么不值得啊。生命如果没有了对得失的执着，那会多么美好啊。这就是随其自然一层含义吧。想到此处，感觉身体特别充盈，思想里也很温暖，美妙无比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跟太太在路边散步，我眼睛有些干，就跟她提议，要不我闭着眼睛，你拉着我回家吧。她同意了。一开始我还有些紧张，担心碰到路上的树和行人，我一再跟太太说，你可别耍我啊，你可看好我前面的路啊。她说，你就放心吧。在她的一再安慰下，我开始相信她，把心思放在迈步上面了。渐渐的，我发现那些树和行人虽然现实中存在，但根本不影响我了。在我的感觉里，我走的路是无比宽阔和平坦的。走到家楼下，我太太让我睁眼了。联想到修炼的路上也有艰难险阻，而且还是在迷中修，唯有信师信法才会让这条路更加宽阔。愿我们在今后的修炼中，对师对法更加坚定，更加理性。以上是我的修炼交流，有不当之处，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忘不了李洪志师父的洪恩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8月14日。在1994年1月6日至15日，我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父在广州讲法的第三期法轮功学习班。从来没有听过气功讲法的我，觉得师尊讲法真的令人耳目一新，越听越爱听。心里还想，师尊那么年轻，怎么看着一张很小的纸，却可以源源不断地讲出令人折服深奥的法理，让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。当师尊讲到开天目的时候，我真的感受到我两眉之间的肉在往里边顶，往里钻。当师父讲到给我们清理病业时，正如转法轮里讲的，老师啊，我从学习班听完课回家，一路上尽找厕所，一直找到家，因为内脏都得净化。我那摔伤积了淤血的腰疼病，到处求医治疗了两年，花去很多钱都不见好的情况下，却在一天之内把淤血都排了出来，那种揪心的疼痛一下子就没了，使我整个人轻松精神起来，我心里那份激动难以言表。当师尊讲到给我们下法轮时，我那天午休在床上，马上感到浑身大大小小七彩的法轮在快速旋转，自身意识很清醒。我在大喊大叫了一阵子，才睁开了眼睛，心里在嘀咕，真够神的。课间休息了，我在室外遇到了师尊。我的一个朋友说，老师，我可以和您握握手吗？师尊说，可以。我也赶紧过去和师尊握握手。啊，师尊的手握起来那么温暖，那一刻的情景终身难忘。师尊还亲自来到学员中教功，纠正动作。师尊没有任何架子，那种与众不同的气质难以用任何恰当的词来形容。听了法轮功八天课，收获太大了。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告诉了家里人，希望他们都能参加下一期的班。那时刚好我那四岁的外甥从小得了严重的哮喘病，正在住院治疗。我家人看到我变化那么大，就于1994年7月带上小外甥去参加广州第四期学习班。在课间小休时，我们来到师尊跟前，我说，李老师，我外甥得了严重的哮喘病，还在住院治疗的情况下，带他来参加学习班可以吗？师尊马上说，可以，没事的，不信你们回去检查看看。边说边举起右掌对着我外甥，当时我外甥立即就不气喘了，精神了很多。晚上回到医院，刚好主治医师来检查，检查完我外甥病情后，脸上挂满疑惑地说，啊，怎么回事？昨天还很严重的病情，今天怎么一下子全好了？这样他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至今我外甥那病再没复发，真是不由得你不信大法的威力。到了1994年12月，我又继续参加了广州第五期的学习班。经过第三期班的学习，不但我严重的腰伤病好了，平常老爱拉肚子的毛病，鼻窦炎、咽喉炎等等一切病状都消失了，真是走路都一身轻。同时对做人的道理和对这个世界很困惑的事情都一一明白了许多。正如转法轮里讲的，我们一上来就要百脉全开，到今天为止，我们百分之八九十的人现在都达到一身轻的状态，没有病。同时我们讲了， 在这个班上，不但要给你推到这样一种状态上来，让你身体完全净化了，还要给你身体里下上许多东西，让你在班上就出宫。我等于把你拔起来再往前送。我一直在班上给大家讲法，大家的心性也在一直发生着变化。我们好多人走出这个礼堂之后，你会觉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，保证你的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。你知道你将来怎么样去做人了，不能那样稀里糊涂了，保证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的心性已经跟上来了。大法之正是不容恶人颠倒黑白的，佛法的威力可以说有目共睹。每当回顾听师尊讲法的日子，我都深感愧对师尊给我的一切，深感在正法的路上仍然不够精进，我以后要努力赶上正法的步伐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负这万古机缘与师尊的期望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法轮大法》，宇宙的法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。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